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相信民主制度和法治将在乌克兰取得胜利。奥巴马星期三会晤欧盟和北约官员之后，在布鲁塞尔发表了讲话。他说，西方国家没有用武力把俄罗斯赶出克里米亚的计划。不过他还说，只要西方团结一致，俄罗斯终有一天会承认他不可以用武力去实现目标。他说，俄罗斯的能源行业可能是美欧下一轮经济制裁针对的目标。奥巴马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北约需要在感到容易受俄罗斯伤害的国家长期保持驻军。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三说，俄罗斯虽然声称不打算入侵乌克兰，却继续沿着乌克兰边界截击军队。埃及陆军司令塞西正式宣布将辞去军职，以便竞选总统。人们认为他会轻易取胜。塞西在星期三面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埃及目前面临恐怖分子的威胁，现在是恢复秩序、以尊严重建国家的时候。塞西竞选总统早在预料之中，而且会得到极有权势的埃及军方的明确支持。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访问约旦，希望能够重启中东和谈。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表示，永远不承认以色列为犹太国家。克里抵达约旦首都阿曼之后，会晤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稍后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了会谈，希望缩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和谈中的分歧。与此同时，在星期三于科威特举行的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上，拥有22个成员国的阿盟发表声明，拒绝考虑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美国五角大楼资助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中国正在发动一场针对美国的政治战役，这是中国要把美国军队赶出亚洲并控制中国沿海附近海域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份长达566页的报告是研究国防的中国问题专家为美国国防部下属研究未来战争的智库竞评估办公室所撰写的。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开展的三战，也就是心理战、舆论战和法律战。报告说，中国开展三战为的是遏制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也是为了促使人们质疑美国存在的合法性。此外，中国利用三战促进其军事扩张和全球影响力，并确保从中东运输石油的海上通道畅通无阻。马来西亚说，新分析的卫星图像又显示，印度洋海面上有122个物体可能跟失踪的马航班机有关。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兼代理交通部长西山穆丁侯赛因星期三对记者说，这些可能是飞机残骸的物体，是在法国3月23日拍摄的卫星图像上发现的。他说，有些物体长1米，有些长23米，有的物体看上去很亮，可能是固体物质，它们在距离珀西2557公里的海面上。虽然西山穆丁强调还未证实这些物体就是失踪飞机的残骸，但是他说这一发展为调查提供了新的线索。之前中国和澳大利亚卫星图像也显示附近海面上有可能是飞机残骸的物体。美国一家法庭判定前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女婿犯有合谋杀害美国人的罪行，因为他在基地恐怖组织里面担任富有鼓动性的发言人。纽约的一个陪审团星期三判定拥有科威特国籍的阿布盖斯犯有3项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正式宣判要到今年9月。阿布盖斯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他的律师表示他将会提出上诉。阿布盖斯是911事件以来在美国本土受审的基地组织中职务最高的人物。2001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911事件导致近3000人丧生。审讯过程中，陪审团成员看了阿布盖斯在911事件后的第二天坐在本拉登 和基地组织另外两个头目旁边，试图把这次袭击说成是正当行动的录像。在陪审团成员看到的拍摄于2001年10月的录像中，阿布盖斯警告说，飞机的风暴不会停止。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6号星期三，我是肖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印度洋海面又发现100多个可能与失踪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有关的物体；中国特使敦促马来西亚提供有关失联飞机下落的更多信息；朝鲜发射中程导弹，韩国和美国称是挑衅行为；一名负责总统安全的美国特工在奥巴马访问欧洲期间喝醉酒被送回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说，新分析的卫星图像又显示出印度洋的海面有122个物体可能与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有关。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兼代理交通部长西山穆丁侯赛因星期三对记者说，这些可能是飞机残骸的物体是法国3月23号拍摄的卫星图像上发现的。他说，有些物体长1米，有些有23米长，有的看上去很亮，可能是固体物质。它们在距离澳大利亚的珀斯25,557公里的海域。虽然西山穆丁强调目前还没有证实这些物体就是失踪飞机的残骸，但是他说这个发现为调查提供了新的线索。此前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卫星图像也显示附近海面上有可能是飞机残骸的物体。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星期三还说，搜索飞机又发现了3个物体。海事安全局通过推特说，这些漂浮物可能是绳子和一个蓝色物体。海事安全局说，搜索飞机随后再飞越这处海域的时候，没有再看到这些物体，这些物体也没有明显的特征表明它们是来自失踪的飞机。与此同时，随着星期三的天气转好，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的12架飞机和2艘船只返回了澳大利亚珀斯西南大约2500公里处的海域。分析人士认为，对失踪飞机的调查将会导致人们要求航空业在安全和通讯方面进行改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的报道。
星期三，6个国家总共出动7架军用飞机、5架民用飞机，在印度洋南部继续搜寻马航失踪班机。这架客机3月8号从吉隆坡起飞前往北京途中失踪，机上有239人。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说，澳大利亚军舰成功号和中国破冰船雪龙号在澳大利亚城市珀斯以西2500公里的海面上搜索，搜索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军舰成功号重点搜索澳大利亚飞机2天前发现有漂浮物体的海面。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三在澳大利亚议会重申，澳大利亚将履行对马来西亚的承诺，尽全力寻找马航370航班的残骸，给遇难者家属一个交代。他说，
I have pledged to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of Malaysia full Australian cooperation。
我已向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承诺，澳大利亚在寻找失踪飞机和调查工作中将全力合作。坠毁区域远离世界所有的地方，但是跟其他地方相比，澳大利亚离它更近一些。
阿伯特提议为遇难家属默哀，在场的有失踪马航班机上4名澳大利亚乘客的家属，他们坐在议会的观众席上。
Four Australian families have an ache in their heart. Nothing we say.
4个澳大利亚家庭悲痛在心，不管我们说什么或是做什么，都无法消除他们的悲痛。在他们承受可怕的丧亲之痛的时候，国家通过议会来默哀，承认我们蒙受的损失， 这也许能带来一些安慰。
澳大利亚已经放松移民和签证手续，以便马航班机的乘客家属，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家人，前往搜索中心澳大利亚的珀斯。珀斯当地的中国人社区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马航班机上277名乘客中，有153位是中国人。总部设在悉尼的太平洋航空咨询公司的行政主管奥利弗·兰姆说，他乐观地认为失踪的飞机一定能找到。他说
：“Too much of an industry riding on what happened here. Everybody in it, in whatever country, absolutely put safety.”
这里的搜寻行动对航空业有重大的影响。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我几乎可以肯定有关方面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寻找机上的黑匣子，我认为一定能找到。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马航班机为何起飞后不到一小时就偏离航线向西飞去，机上的飞行应答器也被关闭，唯一的线索是飞机引擎发出的通讯提示音，人们可以通过通讯提示音来判断飞机的航向。在英国一家卫星公司的协助下，马来西亚政府把失踪飞机的最后位置缩小到印度洋南部。太平洋航空咨询公司的行政主管奥利弗·兰姆说，今后航空业要确保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对飞机进行追踪。兰姆说
Seems to me odd in the 21st century that A plane can go missing for so long.
都二十一世纪了，飞机失踪这么久还找不到，我认为这很奇怪。航空业必须采取措施，要做到不管驾驶舱内或者其他部分发生了什么，都能对飞机进行跟踪。
马航班机失踪以后，人们一度担心是恐怖袭击造成的，因为有消息说至少有两名乘客使用了假护照。航空国际咨询公司的总经理修里奇说，航空业在研究与马航班机失踪事件有关的问题时，一定会提出加强护照监控和飞机通讯等问题。他说
There's a multitude of areas which need to be reviewed. We're talking about
有很多问题领域有待审查，比如航空安全、边界控制、统一的安全管理系统等等，还要给黑匣子充电，扩大它的可追踪性，还要审查飞机上就能关闭语音记录仪和驾驶舱数据记录仪的能力。
至少有25个国家参与了马航班机的搜索工作，他们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卫星和搜寻技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星期三与马来西亚的总理举行会谈，敦促马来西亚提供更多有关失踪飞机下落的信息。随着中国的民众对马来西亚处理飞机失踪的做法越来越感到不满，北京也对吉隆坡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与马来西亚官员会晤的时候，要求马方坚持不懈地寻找失踪飞机。像中国的乘客家属一样，中国政府在飞机失踪后一再地要求马来西亚官员提供更多的信息。马来西亚当局本周宣布，他们断定飞机已经坠入印度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要求得到更多信息。中国乘客家属星期二在马来西亚驻北京大使馆前游行抗议，要求马来西亚说出真相。中国人还呼吁抵制马来西亚商品，不要到马来西亚旅游，而马来西亚之前一直是中国人喜欢的旅游度假地之一。据旅行社说，马航飞机失踪以来，抱团去马来西亚的游客人数大减，很多人在考虑到别处去度假。马来西亚星期一说，他们断定失踪飞机在印度洋终结飞行。中国外交部要求吉隆坡交出促使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所有的数据。中国政府已要求马来西亚当局提供正确的信息。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中国政府面对困难的平衡，他们既要对马来西亚态度坚决，又要细心地关怀乘客家属的需求。他说，中国政府派特使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派代表团去中国与家属见面，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Certainl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to respond favorably to the demands to the.
当然，中国当局要对受害者的要求做出有力的回应。但是，马来西亚跟中国及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很好，中国也不想让他们过分的难堪。
马来西亚官员星期三在北京一家酒店会晤了失踪飞机上的中国乘客家属，试图对有关显示飞机在印度洋坠毁的数据做出解释。他们还回答了家属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马来西亚是否认为两国还能保持友好关系。北京的亚太安全问题分析人士张杰说，虽然中国人现在很愤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的平静下来的。
但是呢，确实就是说呢，马来西亚政府可能就在处理这个马航事件当中的一些这个急态度，或者他这个确实也因为他本身技术水平有限，所以造成的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可能还要是不是会短时间内对政府间关系有影响呢？还有待于观察。
香港城市大学的郑宇硕教授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I don't think the incident will have much impact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lthough for a little bit of time,
我认为飞机失踪事件对两国关系不会有很大影响。虽然短时间内去马来西亚的中国游客会减少，那里是中国人喜爱的度假地，但是我认为抵制马来西亚商品等做法不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影响。
马来西亚是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承认中国的。中国也是吉隆坡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期待进一步加强安全防务关系以及军事和贸易合作。他们去年签署的条约将双边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中国和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有领土主权争议，但是分析人士说，跟北京与这个地区其他的国家的关系相比，中马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上个星期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发生的泥石流，现在已经正式有16人死亡，当地农业区也有几十所的房屋被毁坏。营救人员在西雅图北部的郊区又找到两具尸体，使确认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有关官员说，他们相信已经确定了8具尸体在废墟中的位置，但目前还有176人下落不明。上个星期六，在暴雨天气持续几个星期之后，发生了这次泥石流。朝鲜向东部沿海发射了两枚中程导弹，韩国和美国指责这是挑衅行为。韩国说，两枚疑似劳动弹道导弹星期三清晨在飞行了大约650公里后，落在了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朝鲜在发射导弹上的升级引起了韩国和美国的抗议。韩国国防部发言人说，朝鲜这样发射中程弹道导弹是严重挑衅。美国国务院说，朝鲜发射中程导弹的举措令人不安，这是挑衅性的升级，而且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决议。美国国务院还说，朝鲜发射中程导弹之前没有事先发出警告，令人更加担心通过该地区的商业飞机及船只的安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与韩国的两国首脑举行会谈，讨论朝鲜问题。日本和韩国之间最近关系不和，而有一些积怨可以追溯到100年前，虽然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三国峰会星期二在荷兰海牙举行，稍早前各国举行了为期两天的核安全峰会。奥巴马总统赞扬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克服彼此的旗舰，讨论一系列对区域和平的威胁。他还强调了在应对朝鲜核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他说，
过去五年来，我们三国的紧密合作成功地改变了与朝鲜打交道的模式。我们的三边合作已经对平壤传达出一个强烈的讯息，那就是其挑衅和威胁将面临我们联合一致的回应。
奥巴马说，三国讨论了如何加强外交与军事合作，包括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对付朝鲜的导弹防御系统。他还说，下个月他访问首尔和东京的时候， 美日韩三国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韩国总统朴槿惠则强调了美日韩三国联合应对朝鲜的重要性，但是他也同时呼吁朝鲜选择一条和平的道路。
북한주민들의어려움도
如果北韩有诚意开展无核化的进程，那么就有机会解决北韩人民所面对的困难。美国已经致力于推动会谈，我诚恳地希望这次的会谈将提供我们机会重新确认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以及加强我们在核问题方面的合作。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极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确认日本、美国和大韩民国之间在朝鲜问题上的紧密合作，三国愿意合作，朝鲜在核问题与导弹问题上才有可能采取正面的立场。
与此同时，日韩之间也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日本拒绝就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向韩国再次道歉。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表示，痛苦的历史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复原，如果有必要的话，不断的道歉符合日本的利益。他说，
如果历史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有各种杂音围绕着这些议题，这将使日本真正的故事，特别是过去70年来的故事，无法被世界听到。日本有着慷慨大度、成就卓越、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历史记录。
此外，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借着出席核安全峰会的机会，在海牙举行了双边会晤。两位领导人的讨论话题也包括了朝鲜问题。BOA 卫视新闻霍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奥巴马总统访问欧洲期间，负责总统安全的三名美国特勤局特工，其中一人被发现在荷兰喝醉酒之后已经被送回了美国。美国媒体报道，星期天，也就是奥巴马总统抵达荷兰出席全球核峰会的一天之前，人们发现一名特工醉倒在阿姆斯特丹一家酒店的走道，不省人事。酒店人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通报了特勤局。美国联邦政府特勤局发言人说，三名特工都被勒令休行政假。这三个人是特勤局反攻击组成员，这个小组在总统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负责保护总统。2012年奥巴马总统抵达哥伦比亚出席经济峰会之前，特勤局的一些特工把妓女带回了他们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的酒店房间。这起事件之后，特勤局发布了一套有关特工行为的指导原则。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乌克兰危机的发展。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一项议案，表达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法案。法案表示支持乌克兰独立和领土完整，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议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局势的武力干涉和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制造了国际危机，为了制止俄罗斯的进一步侵略行为，
美国和盟友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巩固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针对俄罗斯官员和其他人进行制裁，迫使俄罗斯人今后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要三思而行。
这项法案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包括加强乌克兰的民主体制，增加美国之音等国际广播机构的经费，来传播民主价值和理念，授权制裁措施。法案还计划从能源供应上帮助乌克兰。罗伊斯议员说，
If we are to help Ukraine break free of Russia's grip,
如果我们要帮助乌克兰摆脱俄罗斯的控制，我们就要帮助乌克兰摆脱俄罗斯对它的能源供应的控制。美国有现成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那就是解除我们每年对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限制。
法案拒绝承认3月16号的克里米亚公投的合法性。支持乌克兰法案由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主席罗伊斯和民主党籍副主席恩格尔共同提出，是一项两党支持的法案，但是在外交委员会也有反对的声音。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俄罗斯固然不应该派遣军队，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表现虚伪。他说，俄罗斯是在维护克里米亚人的自决权， 美国却把它说成是侵略行为。
And doing so at great, I'd say great damage to the long-term security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这样做会损害美国和俄罗斯的长期安全利益。美国与俄罗斯应该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们面对同样的敌人，那就是激进的伊斯兰运动。还有一个正在崛起没有任何改革行动的中国，但是我们一再对俄罗斯制裁，却给予中国技术帮助和承认。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格里森议员也认为要尊重克里米亚人的选择。
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实，那就是200万克里米亚人在这之前认为他们被迫居住在错误的国家。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项议案，然后将交给全体院会投票表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现在已经蔓延到了经济领域。俄罗斯提出要乌克兰偿还巨额的债务，并且准备大幅度提高输送到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同时还禁止乌克兰的商品入境。乌克兰则打算向国际法院对俄罗斯提出起诉，要求俄罗斯赔偿在克里米亚造成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最近表示，乌克兰应该偿还欠俄罗斯的160亿美元的债务，这笔债务中的第一部分110亿美元是俄罗斯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优惠款，第二部分30亿美元是几个月前俄罗斯提供的贷款，而剩下的第三部分20亿美元是乌克兰欠俄罗斯的天然气款。俄罗斯还计划从4月1日起大幅度提高向乌克兰出售的天然气价格。在天然气优惠价取消之后，俄罗斯向乌克兰出售的天然气价格每1000立方米将接近500美元，这将成为俄罗斯向欧洲各国所出售的最为昂贵的天然气。与此同时，俄罗斯几天前开始禁止乌克兰的商品入境。俄罗斯是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禁止乌克兰商品入境将会严重打击当地的经济。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再加上天然气涨价的压力，而西方的援助又很有限，这会使本来就已经恶化的乌克兰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乌克兰经济和能源问题学者谢德科说，如果在天然气价格上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歧视性的政策，乌克兰将会交涉，并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他说，欧洲其他国家在这个方面拥有打赢同俄罗斯官司的先例。谢德科说，消耗天然气较多的是位于中部和东南部的乌克兰化工和钢铁企业，天然气提价会造成对俄罗斯非常不利的后果。谢德科说，天然气提价将会首先使那些位于俄语系居民地区消耗能源较大的企业处境困难，这样做更能暴露出俄罗斯阳奉阴违的特点。一方面，他们说要捍卫俄语居民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天然气提价恰好让这些俄语居民受到最大的经济打击。谢德科说，从长远来讲，乌克兰将发展其他的替代能源，涨价会使俄罗斯彻底丧失乌克兰的天然气市场。乌克兰临时政府能源与煤炭工业部部长普罗丹说，乌克兰目前以每1000立方米270美元的价格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乌克兰可以接受天然气价涨到387美元，但涨价幅度绝不应该超过这一数字。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采纽克说，乌克兰将向国际法院控告俄罗斯，要求俄罗斯赔偿占领克里米亚造成的损失，赔偿金额可达数千亿美元。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方面正在讨论以何种方式怎样向俄罗斯提出诉讼，以及如何计算损失。俄罗斯国家和企业在海外的资产有可能因此遭到冻结。分析人士说，克里米亚80%的电能、4%的饮用水以及同外界的多数交通联络都得依靠乌克兰大陆。面对俄罗斯使用多种经济手段打压乌克兰，乌克兰可以找到许多办法进行回应。但学者谢德科认为，乌克兰不会切断对克里米亚的能源供应。 他说，议会很快将通过专门的法律，会把克里米亚的地位定义为被占领地区。乌克兰大陆不会像以往那样继续廉价向克里米亚供应能源，而克里米亚是能源短缺地区，所以克里米亚将会以较高的、超过目前几倍的市场价格购买乌克兰的能源。俄罗斯学者奥列什基认为，俄罗斯所追讨的债务数额以及天然气的涨价幅度都超过了乌克兰的实际承受能力。但学者们认为，俄罗斯施压的结果不但将使乌克兰和其他的欧洲国家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更会使乌克兰全面倒向西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今天在成都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她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天，她带着母亲和两个女儿在四川和大熊猫有亲密的接触，并且到一家西藏风味的餐厅就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成都发的报道。
3月26号上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和她的母亲以及两个女儿访问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这个基地离成都市中心只有十几公里，是一个专门从事大熊猫研究、繁育、保护、教育和旅游的机构。上午10点左右，米歇尔·奥巴马和母亲以及两个女儿来到了熊猫基地，并观看了熊猫进食。研究基地的有关人员向米歇尔一家介绍了熊猫繁育和保护的相关知识。后来，米歇尔还用竹竿挑起一只苹果喂给熊猫吃。在参观了熊猫基地之后，米歇尔和家人前往一家知名西藏风味餐厅藏香人家吃了午饭。根据随行官员介绍，选择该餐厅是因为仅仅在成都就有6万多名藏人，在藏香人家进餐可以展现第一夫人对少数民族藏族权益的关切。西藏问题一直是美中双边关系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在藏区包括四川的一些藏族自治州已经有100多位藏人自焚。不久前，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引发北京的不满。在餐馆里，藏族青年向米歇尔·奥巴马和他的母亲、两个女儿分别赠送了哈达。随后，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结束了他们对中国的访问，乘专机返回美国。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四川成都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第一夫人奥巴马访问中国期间，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和米歇尔奥巴马穿什么服装都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两个人作为各自国家的第一夫人，不管穿什么，也许都有为国家而穿的意义。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米歇尔奥巴马和彭丽媛作为各自国家的第一夫人，不管他们穿什么都有着为国家而穿的意义。两位第一夫人的时尚比拼是米歇尔这次中国之行的看点之一。在3月21号的晚宴上，米歇尔和彭丽媛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富有中国文化元素的服装。米歇尔选择红色是为了表现对中国文化和对主人的尊重。米歇尔偏爱华裔服装设计师，他到达北京下飞机的时候穿着是华裔设计师林建成的连衣裙，这马上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好感。另一位华裔设计师吴继刚两次为米歇尔设计就职典礼舞会的礼服。米歇尔和彭丽媛在国内都是独具时尚风格非常受欢迎的第一夫人。不同的是，关于米歇尔的时尚信息更加公开，但有关彭丽媛的时尚选择有的时候是敏感信息。有人评论这次两国第一夫人的时尚比拼都比较低调稳妥。彭丽媛22号陪同习近平到荷兰，让这场时尚比拼在人们还意犹未尽的时候画上了句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台湾，一些在野党的立法委员质疑警方以武力驱离占领行政院抗议者的做法，在驱离的活动当中有人受伤。在野党民进党的立委认为，行政院长应该表示道歉，并且 要惩处有关的人员。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警政署长王卓君星期三表示，本月23号抗议群众侵入行政院的行为对法治国家、社会秩序以及公权力造成了严重的挑战。
国家的政务不能够贪污，我个人身为国家警政首长，有责无旁贷，必须要维持法治跟社会秩序。
王卓君还指出，抓到的现行犯当中有18名是学生，另外18名是社会人士，所以这场抗争活动也不乏社会人士。王卓君强调，身为国家的警察，也是人民的警察，必须严正执法，不会因为执政者不同而受到影响。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三邀集相关官员就驱离侵入行政院群众导致流血冲突事件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与会的只有绿营的立委，蓝营立委则没人出席。民进党立委段宜康在质询时出示了一些警察殴打群众的照片，并批评行政院长江宜桦在国际记者会上公然说谎。
你们没有看到远景追打学生，没有看到拿着盾牌人家坐在那边不断的砸，没有看到就警棍勒女学生的脖子，没有看到吗？你们睁着眼睛说瞎话。
段宜康还要求行政院长江宜桦要出面道歉，对于警察的一切行为警政署长要负责并交出惩戒名单。行政院长江宜桦日前表示，警方以拍肩膀或抬人的方式要民众离开，对于不愿意离开的民众则以水柱驱离，尽量减少可能的伤害。江宜桦还说，有媒体将警察保护行政院的行为说成是血腥镇压，还比喻是6.4事件，这些说法都是高度的扭曲事实。民进党立委邱意莹表示，官方的报告不愿意承认警察打人，避重就轻，以偏概全，只强调依法执勤，他只能选择戴上写着悲字的口罩，拿着民众头破血流的照片表达无言的抗议。这场群众侵入行政院遭到警察驱离的事件造成55位民众和119位警察受伤，至于抗议群众的人数多达5000多人，警方人力则是2700人。目前台湾立法院议场还是被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占据，时间已经有9天之久，不过聚集在立法院外的抗议群众人数已经逐渐减少。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以党主席身份在国民党中常会表示，两岸服贸协议经过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审查程序，严格的程度连法案都比不上，哪有黑箱可言。台湾总统府还指出，马英九总统邀请抗议学生到总统府对谈，也会持续等待学生的回应，至于会面的场合一定公开透明，全程也开放媒体采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和一些国会的参议员对中国军力的快速增长表示关注。中国全国人大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宣布，中国的国防费用再次以2位数的比例增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报道。
对美国行政当局、美国军方和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来说，中国军费大幅度增加、军力大幅度增长令他们感到不安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军费连年以2%的速率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预算大幅度削减。再一个是美国对北京大幅度增加军力的意图不清楚。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来自民主党的卡尔莱文参议员在听证会开场白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这种忧虑。
China's pursuit of new military capabilities raises concerns about its intentions.
中国追求新的军事能力令人对他的意图感到关注，尤其是鉴于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提出有争议的主权要求。中国所展示的好战性和不愿意跟东南亚国家谈判海上行动规范，让人怀疑他所说的中国愿意和平崛起。我们也对中国去年单方面宣布防空识别区感到惊讶，因为中国没有跟邻国进行恰当的磋商，而中国划设航空识别区覆盖日本管辖的尖阁诸岛。
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尹霍菲则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忧虑。他也提到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地区采取的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给那一地区造成的危险。
Despite the growing danger, the massive cuts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budget.
尽管这些危险日渐增长，我们的国防预算却大幅度减少，从而使美军太平洋指挥部司令洛克利尔海军上将和在韩国的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官斯卡帕罗蒂将军的工作更难做。在中国国防再增加12%之际，国防部长哈格尔对他的各军种司令部说，美国在海上、空中与太空的优势地位已经不再是不容置疑的了。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听说这种事情。
中国去年11月下旬突然宣布划设涵盖中国和日本有争议的一组岛屿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宣布不承认，并随后派遣两架 B-52 轰炸机穿越那一地区，以实际行动表示不承认。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莱文参议员询问自那时以来那边情况如何。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里尔海军上将说，
就我的观察来说，你已经正确地指出，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对美军在那个地区的运作没有丝毫的改变。我们不承认那个识别区，也不服从那一识别区的规定。我也没有看到我们的盟国日本的自卫队在那个地区的运作因为中国宣布划设防空识别区而有任何的改变。
洛克利尔海军上将表示，尽管美军面临军费缩减的困难局面，他对美军的现状感到有信心，也认为美军对东亚地区未来的形势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和对策。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星期二就美军在东亚地区面临的形势举行听证会，是为参议院商议2015年国防预算以及未来美国国防项目收集决策参考资料。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缅甸正在努力加强和东盟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不过有一份新公开的报告说，缅甸只不过是在调整与中国过去曾经非常密切的关系，为的是避免对中国过于依赖。不过中国仍然是缅甸最紧密和重要的伙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真芳报道。
这份由美国亚洲研究局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在缅甸的利益是要发挥主导作用，以便取得对缅甸天然资源的管道，同时也寻求参与缅甸的发展与基础建设，一方面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加强与南亚和印度洋的连结。另外，中国因为各种内部因素也寻求中美边界的稳定。报告说，尽管缅甸社会普遍对中国怀有憎厌和敌意的历史情节，有些官员和学者甚至认为中国过于介入缅甸的民族和解过程。不过，由于中国的国力和地理位置，它对缅甸拥有的巨大影响将难以改变。报告作者之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莫顿·佩德森说，
我们必须指出，缅甸并没有对其未来的外交政策改变立场，它只是在重新平衡它与各国的关系，尽可能维持与所有主要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当然还是缅甸重要的伙伴，无论是经济还是其他方面。
曾任国际危机组织资深缅甸分析员的佩德森说，缅甸不但正在重返区域体系，加强与区域邻国的连结，他也在学习如何整合外来援助、贸易与投资。因此，讲求企业社会责任的西方国家即成为缅甸主要的学习对象。
缅甸现在强调很多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这方面，就我了解，许多美国企业的利益与此相符合。那些具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可以得到缅甸政府高层的坚定支持。
报告说，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缅甸仍然将保持与中国积极活跃的关系，不过缅甸与其他国家逐渐增强的关系将迫使中国在同缅甸的交往中必须比以往更顾及到缅甸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新的经济数字显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趋势还在继续，并且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览值降到 48.1， 为去年七月以来的最低位。这个数字少于50，表示经济正在萎缩。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数据普遍令人感到失望，尤其是二月份的出口数据暴跌了18%。汇丰制造业数据的恶化进一步加大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情绪。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内需疲软，一些经济学家因此预测中国政府可能会出台新的刺激措施。路透社援引汇丰控股首席经济学家屈宏兵的话说，在新增出口订单表现低迷且内需疲软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可能会进一步的放缓，这带来了进一步放松政策的需要。英国凯投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中国经济学家王勤伟说，鉴于目前的经济下滑速度还比较缓和，中国政府可能会出台一些小规模的刺激措施来稳定经济发展。
我觉得如果下滑还像目前一样，可在是一种比较缓和的状态的情况下，我觉得的政府出台这种大规模的刺激措施的可能性比较小，可能更多的会采取比如一些有针对性的小型的这种的刺激措施，比如说加快这种审计项目审批，加快这种中央财政拨款的下放。
中国国务院此前表示，要抓紧出台已经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的措施，加快重点投资项目的前期工作和建设进度，及时拨付预算资金。这似乎在暗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重复过去的模式，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并温和地放宽货币政策。三月份以来，中国国家发改委批准了5条铁路的投资，总价值达到142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中央政府拉开了轻微刺激经济措施的序幕。二月以来，中国的人民币币值也跌到了一年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也有所降低。英国凯投宏观经济咨询公司的王勤伟说，经济增长放缓是中国在经济调整过程当中必须要面临的困境。从经济发展的中长期来看，这是一种正面的结果。他说，太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会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他预计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下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警方在山东省一起涉及到征地的命案当中拘留了7名嫌疑人。在案件发生过程当中，怀疑有人故意纵火，1人被烧死，3人受伤。卷入这起案件的除了农民之外，还有开发商以及这个征地所在的农村的村干部。在中国，土地征用经常会引起一些暴力的事件，原因在于土地价格的飞涨以及地方政府尽量都市化的努力。与此同时，在黑龙江省绝食抗议有关当局拘留维权律师的维权律师和其他一些公民面临了一些很大的挑战，警方设立了2道警戒线，禁止把水和水果送给这些绝食的抗议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唐基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四位律师及九位公民亲属，3月20日第三次前往黑龙江建三江农垦总局青龙山农场法治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押的公民，并到当地检察机关控告。但21日上午，他们反被当地公安带走，其中唐基田、江天勇已证实因所谓邪教活动被行政拘留15天。四位维权律师探查黑监狱反被拘留，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所有手续齐全的维权律师李金星、张磊等人3月25日要求会见关押在建三江七星拘留所的唐基田等律师，但遭到拒绝。李金星、张磊随后下午3点半开始绝食，抗议拘留所无理拒绝受法律保护的律师会见的请求。此外，胡桂云、葛文秀、蒋元民等维权律师，以及李小林、张胜宇、陈建雄等20人陪伴绝食律师在拘留所前彻夜坚守。据公民声援营救团协调人之一的向丽星期3介绍，目前约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位维权律师和20-30位网友在建三江声援被拘留的唐基田、江天勇等人。此外，人权律师滕彪近日也发起网络声援被拘留的4位维权律师的快闪行动，由参与行动的网民每天收到一张图片，于每晚9点在各大社交媒体中集体发表。据滕彪在网上透露，快闪行动开始有效果。一向敢言有数千万粉丝的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也委婉表示支持，并留言说，有许多律师维权不成反被害的帖子，如果律师不能依法行使抗辩权，那这国家就没有希望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一家受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期间违反规定对异议人士进行拍照，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禁止继续参加会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这名中国男子据说近距离拍摄为父亲王炳章作证的王天安，他在被联合国工作人员制止之后，又用暗藏的相机拍照王天安的电脑。联合国于是禁止这名男子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会议。联合国表示，这种拍摄行为属于恐吓。王天安是在狱中的中国异议人士王炳章的女儿，她这次到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作证，是应总部在日内瓦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观察的邀请。纽约时报网站的一篇博客报道说，联合国一位发言人星期1说，鉴于情况的严重性，此人原定在星期5到期的与会通行证已被吊销，并不准他返回会场建筑。被联合国取消继续与会资格的这名男子是中国西藏文化与保护发展协会的成员。据中国官方的西藏文化网介绍，中国西藏文化与保护发展协会的名誉会长是前中共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和曾经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热地，会长是现任中国政协副主席的帕巴拉格列朗杰，前中统部副部长朱维群是该协会的副会长之一。纽约时报网站的博客报道提到，中国西藏文化与保护发展协会设在北京一座安保严密的建筑内，而这座建筑临近中共统战部。批评人士指出，中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实际是冒牌货，他们的真实身份都是官方机构。联合国观察先前就拍照事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过投诉，该组织的执行主任席勒尔·诺伊尔3月25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西藏文化与保护发展协会这名成员的偷拍构成恐吓和间谍行为。
There are signs that make it very clear that any taking pictures is illegal. But what happened here was not only a case of an illegal photograph. It was much, much worse.
会议现场有显示牌，明确规定任何拍照都属违法行为。更糟糕的是，
这件事还不只是违法拍照这么简单，而是一种恐吓和间谍行为。
诺伊尔表示，他们希望的不只是取消这名男子个人的与会资格，而是希望人权理事会取消该非政府组织的资格。他说，
我们希望联合国对这个组织采取行动，针对对他个人的行动是不够的，我们还希望中国调查此事，希望中国不鼓励在联合国从事这类非法的活动。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没有披露这名被取消与会资格的男子的姓名。诺伊尔也对记者说，他不清楚此人的姓名，不过有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披露，此人是65岁的中国西藏事务专家朱晓明。他曾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共党组书记，还当过全国政协委员。本次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3月28号结束。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意大利，准备会晤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并且与意大利领导人举行会谈，预计会谈将重点讨论乌克兰与俄罗斯问题。白宫说，奥巴马一直期待着与教皇方济各会面，并且敬仰教皇本人的领袖风范。乌克兰以及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将是奥巴马此行在罗马驻足期间以及本星期访问欧洲其他国家期间讨论的核心问题。奥巴马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北约和欧盟官员，并表示西方目前没有在克里米亚对俄罗斯动武的计划。不过奥巴马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历史渊源并不意味着乌克兰的未来要取决于俄罗斯，也不意味着俄罗斯可以对邻国横行霸道。埃及陆军司令塞西正式宣布将辞去军职以便竞选总统，人们认为他会轻易取胜。塞西在星期三面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埃及目前面临恐怖分子的威胁，现在是要恢复秩序以尊严重建国家的时候。塞西竞选总统早在预料之中，而且会得到极有权势的埃及军方的明确支持。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访问约旦，希望能够重启中东和谈。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表示永远不承认以色列为犹太国家。克里抵达约旦首都阿曼之后，会晤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稍后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了会谈，希望缩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和谈中的分歧。与此同时，在阿拉伯联盟首脑会议上，拥有22个成员国的阿拉伯联盟发表声明，拒绝考虑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国家。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三说，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尸体不见了，恐是中方想要掩盖他的死因。中国著名维权人士滕彪援引见过曹顺利尸体的人的话说，曹顺利女士去世的时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曹顺利女士2013年9月赶赴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会之际，在北京首都机场被中国当局拘留，后来被正式逮捕。本月14日，曹顺利在北京309医院过世。日前，曹顺利的家人去到北京309医院，要求亲眼见一见曹顺利的尸体。院方表示不清楚尸体在哪里。曹顺利女士的弟弟曹云丽同曹女士的律师王宇3月26日再次去了309医院询问，遭到拒绝。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 at
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